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9号礼拜五，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习近平发表连任宣言，香港官场出现学习习近平表忠热潮。傅政华可判死缓，政法六府过堂完毕，背后靠山呼之欲出。国会通过抗共晶片法案，拜登话期待签字。受北京施压，外媒指马云计划放弃蚂蚁集团控制权。民主党调查发现，过半受访者赞成放宽入境检疫安排。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二十大会期临近，习近平加大舆论造势。在7月26至27号，中共省部级高官专题研习班上，习近平为自己十年执政比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评价。法广7月28号报道，习近平在7月26到27号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具体陈述了他当政十年的成就，说这个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他特别强调第二任期极不寻常，极不平凡。很多观察家都认为，习近平能否顺利连任仍然难以确定，边个亦都不能预测在连任的最后时刻会不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件，不到最后边个都不能够断定一切平安。因此习近平需要进一步给中共全党一个解释，为二十大成功连任，尤其是顺利连任铺路。习近平为其连任制造舆论声势，似乎亦都波及到香港政坛。纽约时报7月28号报道，香港新上任的特首李家超分享了一张自己在办公台前工作的照片，笔记本旁边放着他称之为中共领导人重要讲话的列印文件。报道说，李家超还不是唯一对习近平表示恭敬的香港官员。香港立法会议员已经在今个月开了一个长达六小时的会，赞扬习近平关于香港的讲话。一些议员还称赞他最近不惧台风和新冠病毒的威胁访港。几百名高层官员参加了集体学习，其中包括公务员事务局举办的国家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在政府发布的描述该座谈会的新闻稿当中，重要讲话一词出现了10次，几乎每个段落都有。纽约时报认为，对大权在握的领导人表现出忠诚这种现象在中国大陆很常见，但对香港来讲，这样代表着一个不协调的转变。效忠习近平的表现是共产党对香港采取强硬姿态的最新特征，亦是他为了顺服这座城市的挑衅性政治倾向所做的努力。到目前为止，公众对习近平的著作反应各异，很多人将他们当作奇异之物。落马近11个月的政法大老虎傅政华7月28号在长春公开受审，至此孙力军政治团伙成员政法六虎全部一审完毕，等待宣判。中共二十大之前，习近平和反习势力的较量日趋激烈，习近平当局近期密集释放打虎升级信号，傅政华案的审理或许标志着孙力军团伙背后的靠山可能不再安稳，答案即将浮出水面。7月28号，傅政华在长春市中级法院受审，他被控受贿罪，敛财超过 1.1 亿元，因为涉及国家秘密，徇私枉法部分不公开审理。今年67岁的傅政华在公安系统任职48年，曾任公安部副部长5年，2018年3月出任司法部部长、党组副书记，2020年5月任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2021年10月2号被官方宣布落马。据中国问题专家高新梳理，自从习近平上任的中共十八大之后，已经有几十名经济犯罪金额过亿的副省部级以上中管官员陆续下狱。截至2018年张月被判刑之前，所有犯罪金额上亿的副省部级以上高官，轻则获无期徒刑，重则被判死缓或者附加终身监禁，没有一个获判有期徒刑。到目前为止，中共当局对外公开点名的孙力军政治团伙成员当中，傅政华是唯一的一个正部级，亦是该团伙当中最后一个被宣布起诉的。7月28号刚刚进入庭审阶段。有分析指出，从目前情况看，反腐打虎成为习近平和反习势力较量最重要的手段。傅政华案的审理可能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孙力军政治团伙背后的刚争势力 可能好快就会浮出水面。事实是，近期习近平在中宣部的亲信发起了新一轮反腐打腐舆论战，摆出了要清除毒源的架势。到如今，政法六府全部过堂受审，但提不中用政法六府最直接的后台老板、前公安部长、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至今仍然逍遥法外。而提拔重用孟建柱的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前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曾庆红，至今仍然没有被查办的迹象。外界分析指出，6月17号，习近平在中共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亦决不能输的重大政治斗争，要坚决割除毒瘤，清除毒源，肃清流毒。而中共腐败的毒源，正是江泽民和曾庆红。美国国会众议院礼拜四7月28号通过了一项2800亿美元全面立法，以补贴美国国内半导体行业对抗中共技术野心。因为参议院礼拜三已经通过该法案，所以下一步该法案会送交白宫，由总统拜登签署成为法律。众议院以293票对181票的最终投票结果通过了晶片与科学法案，至少23名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一起支持这一项法案。这个是对美国产业政策的罕见重大尝试。该法案为美国晶片工厂提供大约520亿美元的政府补贴，以及价值240亿美元的税务豁免。该立法还将在10年内授权2000亿美元用于促进美国的科学研究，以更好地同中共竞争。国会仍然需要通过单独的拨款立法来为这些科研提供资金。美国总统拜登在众议院通过法案之后发表声明说，晶片和科学法案正是我们现在为发展我们的经济所需要做的。通过在美国制造更多的晶片，该法案将会增加国内制造业并降低家庭成本。而且法案将会通过减少对外国晶片的依赖，来加强我们的国家安全。该法案还包括重要的护栏，以确保获得纳税人资金的公司在美国投资，并确保工会工人在全国各地建立新的制造工厂。拜登表示，期待将该法案签署成为法律。阿里巴巴集团创办人马云及其旗下的商业帝国频频遭到北京当局施压。马云近年来行事低调，鲜少公开露面。外媒28号报道，马云计划放弃对蚂蚁集团的控制。华尔街日报28号援引知情人士指出，马云多年来一直考虑放弃对蚂蚁的控制权，之前没有放弃控制权是因为不想推迟蚂蚁金融的上市计划。阿里巴巴集团没有立即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公司在美国上市股票的盘前走势呈现下跌。这个并不是首次有传媒报道马云放弃蚂蚁控制权的消息。去年4月，路透社曾经援引熟悉中共监管机构想法的消息人士，以及两名同蚂蚁关联人士透露，蚂蚁集团同中国监管机构开会讨论，设法让马云放弃股份同控制权，让公司划清界线。蚂蚁就发出声明，否认考虑马云退出，并指出从未同任何人作讨论。公司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蚂蚁集团希望将马云价值数十亿人民币的股份出售给蚂蚁集团或者阿里巴巴集团的投资者，而无需涉及外部单位。第二位知情人士透露，在同监管单位商议的过程当中，马云曾经被告知他不被允许将股份出售给同他有关的实体或者任何人，并且需要完全退出。除此之外，马云亦都有另外一个方案，就是将他的股份出售给隶属于国家的投资者。两位知情人都表示，任何行动都需要得到北京的同意。路透社指出，经过比对，这三个消息所透露的抛售股份内容在时间上相当一致。公司知情人士指出，马云在2021年新年之前就同监管机构会见不止一次。第二个知情人士透露，蚂蚁集团几个月之前就开始研究让马云出售股份的可能性。同监管单位有关的消息就指出，蚂蚁集团在3月中之前的一场会谈上曾经告知监管单位已经开始执行抛售股份方案。两位知情人士一致表示，假如马云退出，蚂蚁集团将有望重新上市。 港府正研究放宽入境检疫安排之际，民主党调查发现，过半受访者支持不同程度的放宽安排。主席罗建熙认为，目前入境检疫安排长远损害香港经济。另外，有外国网络安全公司发表报告指，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存在严重安全问题。香港民主党在今年7月1号至20号期间，以电话随机抽样访问1041名香港市民，问卷共有5条问题，其中被问到对港人从海外抵港检疫安排的意见，共有 52% 的受访者支持不同程度放宽。在 52% 的受访者当中，25%受访者支持应该缩短隔离日数到3至5日，20%受访者认为应该维持7日隔离规定，但容许部分日子居家隔离。另外有7%的受访者支持取消所有隔离规定。在疫苗通行证安排方面，受访者意见有分歧，37%受访者认为应该增加或者收紧要求，31%的受访者认为应该维持现有安排，23%受访者认为应该放宽疫苗通行证接种疫苗针数规定和住所限制。另外有9%支持全面取消相关安排。香港民主党主席罗建熙指，目前入境检疫安排令抵港航班及入境人数减少，长远损害香港经济，忧虑形成习惯，海外及商界人士不再选择来港，敦促港府应该明确交代放宽入境检疫安排的时间表，令市民能够正面应对当前困难的处境。香港面對日本、新加坡等競爭對手，好多商家都一去不返。你開放機場之後，飛機就飛返嚟啦咩？我就唔會想當然咁覺得一定係咁樣，要盡快令到別人見到香港嘅情景可以入嚟。另外，針對港府強制港人使用嘅安心出行防疫軟件，一間波蘭網絡安全公司 7A Security 同埋美國獨立非營利組織開放技術基金會紅隊實驗室聯合展開測試之後，發現安心出行軟件存在多個嚴重安全漏洞，包括允許應用程式及其後台伺服器被攔截、避開驗證系統獲取新冠疫苗接種同測試狀態、通過 SD 卡獲取相關圖片等等。報告指出，應用程式審核者認定呢一款軟件冇事先經過任何網絡安全公司嘅專業審核，又話佢哋早在1個多月之前就已經同應用程式開發者分享咗呢一啲發現，詢問呢一啲問題是否已經得到解決，以及開發者此前為何未能夠識別呢一啲問題，但仍未收到任何回覆。港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發出聲明，話批評報告不盡不實及不公道，表示遺憾及堅決反對。今日嘅報導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歡我哋嘅節目，請留言、點讚、分享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